第25集，到了喜盈门副食店，头上缠着绷带的金属还坐在店门口泛着相思呢。一看林小亚来了，马上兴奋地站起来。林小亚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金属面前，眼泪不听使唤地掉下来。
哥，谁把你打成这样啊？还疼不疼啊？让我看看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
说着用手去抚摸金属的头。金属握住他的手并不说话，而是将他搂在怀里紧紧地抱住着，眼中相思的泪水早已化作了雨。突然间金属猛地推开林小亚。
小亚，你还是走吧，我配不上你，我没有资格爱你。
林小亚扑了过来，拦腰将金属抱住，泣不成声。
哥，都是小亚不好，你不能不要小亚，你要骂就骂我两句吧。
金属又回过头将小亚搂在怀里，站在一旁的老黄脸上露出轻松的微笑。要说这金属受伤这件事儿，还真是有点悬。那名小偷第一刀刺向了金属的头部，金属躲开了，所以头部只是划破了皮。第二刀是刺向金属的胸部，没想到金属怀里那本《战争与和平》救了他一命。刀刺穿了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但是对金属毫发未损。那几天老黄常来金属的店里坐坐，发现这几日林小亚没有来，而金属整天是闷闷不乐的，老黄就断定这小子肯定和林小亚起矛盾了。他不忍心金属这样闷闷不乐不开心，就问他。金属起初不肯说呀，到后来还是经不起老黄的盘问，将自己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老黄说了。老黄听完之后并没有责怪他原来是做盗贼的事儿，然后说呀，这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有过灰色的过去并不代表什么，只要你肯改过，那就是很难得呀。老黄又问金属，那你还喜欢林小亚不？金属说，只怕我配不上他。老黄说啊，这事儿就交给我老头子去办，我觉得呀，你俩挺般配的，两人心眼都好，就是脾气够拧啊。于是老黄这才去找了林小亚。一年后的春天啊，金属如愿和林小亚结了婚。林小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单位当会计，又一年之后啊，林小亚自动离职，和金属共同打理着喜盈门副食店，两人的感情非常好，婚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忽然有一天呢，金属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是从齐齐哈尔打来的。是金属兄弟吗？金属一听是智狐的声音。你出狱了？金属惊喜地问。
是啊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书生死了。
智狐沙哑的嗓音说道。金属握着电话手突然猛地一颤。
书生死了？
其实前面已经跟各位听众交代过了，书生啊也是贼中六鬼之一，几年前呢和金属一起是爬火车的。三年前金属马上那10万块钱之后，联络东北其他五贼出马，书生当时推脱说有事儿没有去，所以才免遭牢狱之灾。自从他们那次出事之后啊，书生鬼手两人都是销声匿迹了，从此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三年来金属从来没和鬼手联系过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赤狐说道，
大家兄弟一场，就麻烦你一步到齐齐哈尔来，大家一起给书生奔个丧，送送行吧。
金属一听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匆匆忙忙地从杭州赶到了齐齐哈尔。到了齐齐哈尔之后，赤狐拉着金属
去了一家酒馆。据赤狐说，他刚出来不久，就听见说书生出事的消息了。书生的尸体是在铁轨的旁边被发现的，当时没人敢去收尸啊，赤狐却收的尸。书生的尸体和头完全分了家，尸身在一边，头在距离尸身几十米远的地方，尸体已经被晚上觅食的动物糟蹋得不像样子了。赤狐通过他身上的纹身才认出来是书生。书生的头显然是被刀或者斧头之类的利器切下来的。后来铁路刑警也进行了现场的侦查，但是没有什么结果。和书生一起的好几个小混混抬着书生的棺材到了公安局去闹过，希望公安局啊尽量查出杀人的凶手，闹了几天没人搭理，于是就没再折腾了。不说这不好的事儿了，我们兄弟两人能够见面也是一件喜事儿。来，尝尝这家的红烧狮子头，这可是方圆几十里非常有名的，你有口福了，我在大院子里可天天都惦记这玩意儿。赤狐夹了一块放在金属的碗里。金属去的第二天，书生下葬。在书生下葬前，金属特意去瞻仰了一下他的遗容。他想，既然几年没见了，死了也总得见一面。这不见还罢，见了金属是恶心的，几天吃不下饭，也睡不好觉。府里的天儿，书生的尸体臭气熏天呢，而且死状非常惨，像是被勾命鬼勾去的魂儿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书生下葬后的第二天，金属与赤狐两人在龙江宾馆里睡得正香。头天晚上，他们通宵达旦的喝酒，上午他们俩才刚刚躺下，突然间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砸门。金属不情愿地问了一句，谁呀？客房服务，门外答道。金属很不耐烦地裹着一个毛巾去开门了，刚开一个小缝就冲进来一伙人，其中有两个将金属反手按在门上，另外几个人快步进到房间，控制住正在床上的赤狐。赤狐被惊醒了，金属和赤狐两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解地问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为首一人亮出警察证来，对金属说，你就是金属吧？是啊。金属木然地回答。你是赤狐吧？赤狐也点点头。认识我吗？那个警察问。你是鱼猴子？金属突然认出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人。好眼神呐，不过鱼猴子这个名字可是你们贼娃娃们赏脸给叫的。在下司徒长江。金属顿时也觉得自己称呼人家外号有些不礼貌，所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请问司徒警官，找我们有什么事情？我们犯了什么事儿？我们有些事情要向二位了解一下。司徒长江说道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聊吧。金属和赤狐两人被带到了龙江派出所。在审讯室里，司徒长江表情严峻地说，白狼你们认识吧？
认识啊。他们不是在大庆石粉做劳改吗？
金属和赤狐交了一下眼神，犹豫地说，
白狼越狱的事儿你们知道吗？
白狼越狱了？
对，而且还打伤了劳改队的民警，携带着枪支逃走了。
啊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
赤狐问道。
这么说你们还不知道他越狱的事情？
司徒长江问道。两人都摇了摇头。
根据我们推测，他有可能已经逃到龙江，而且我们怀疑他与书生的死有关。
你是说书生是白狼杀的？
我们只是怀疑。
那他为什么要杀书生啊？
这个我们暂时 还不清楚。根据你们所了解的，白狼和书生之间是否有什么过节，会使白狼对书生痛下杀手呢？
金属和智狐摇了摇头，司徒长江看也问不出什么，于是就把他们俩给放了。回到宾馆后，金属有些坐立不安。第二天大清早，他又去书生的坟墓前。他本来是打算向书生做最后的道别，再回杭州的。然而在书生的坟前，他却看到了一束刚刚献上的花，在花的中央有一个血淋淋的手指。他突然感觉到白狼来了，一定是他已经来过了，因为这是白狼一贯的作风。显然白狼刚刚来过，他此时应该就在附近。金属回头一望，只见坟墓不远的树林里有树叶飘落，像是有人刚刚经过。他急忙向树林方向追去，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之后，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那里，犹如一尊石像。金属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：“白狼！”白狼回过头来，面对昔日的兄弟，两人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是一切都在不言中。良久，金属才质问白狼：“书生，是你下的手吗？”“
连你都怀疑我杀了书生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怀疑我？”
白狼脸上呈现出痛苦的表情。“
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啊？我白狼如今算是杀人如麻了，但是那些人都该死，可是我不会向自己的兄弟下手的。再说了，我有什么理由杀他？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长风大哥也死了。”
白狼脸上挂着泪花，接着他向金属讲述了长风的死。金属出来没多久，在齐齐哈尔铁路劳改厂，长风被枪决了。当年长风摔断了腿，被公安刑警抓捕之后带回齐齐哈尔关押。长风的公判大会正好在白狼当时所在的劳改厂召开的。当时劳改厂1000多名劳改犯到场观看公判大会，白狼挤在最前面。那天是整个冬天里最冷的一天，台上几名武警压着长风，长风被五花大绑绑着，瘸着腿，耷拉着脑袋，再也没有昔日的嚣张气焰。台下有黑压压的一片，有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戒严着。公判大会宣布了长风的罪行，并处长风死刑。公判大会一结束，长风就被拉下去执行枪决。三名执行枪决的武警裹着密不透风大盖帽、墨镜、口罩、军大衣、皮手套，长风就像被拎小鸡儿一样拎到劳改厂的一个拐角处。只见一名武警一挥旗子，执行枪决的三名武警举枪瞄准，旗子向下一挥，枪响了。其实这三名武警只有一名是瞄准打头的，其他两人这枪是往别处开的。枪一起开动，围观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。枪一响，长风的脑浆和血如同开了瓢的西瓜，唰的一下就飞出去，整个脑袋少了半截。长风像鸡啄米似的向前栽在地上。这时候法医走上前去验尸，法医是检验他是否断了气，他将长风踢翻了个身，问了一句：“还要不？”“
哦，
长风闷声地答道，看样子还没死。法医掏出一把小手枪，对着长风的前胸和后背各开了一枪，长风这才毙了命。贼中六鬼中的鬼头长风一命归了黄泉。白狼给金属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有些哽咽，而金属也听的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。毕竟相识这么多年，从小都随着那铁轨一同奔跑着，
也一同纵横在南北的列车上，他们的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，如今却已经是阴阳两隔了，怎能不让人伤心断肠啊？金属说，白狼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到处都在通缉你，你可要小心呢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要是了却了我的心事之后，就去内蒙古了。白狼恶狠狠地说道。金属听完这话，身上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因为他了解白狼的脾气，看来将会有更大的杀戮。你就不能罢手吗？你手上沾的血还少吗？金属劝他说道。兄弟啊，有些事情一旦做错了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我白狼拜托你一件事儿，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不测，希望你能替我收尸，将我和兄弟们都埋在一起，我怕寂寞。白狼叹了口气，白狼又说，你知道有个覆灭我们贼帮的计划吗？金属摇了摇头。白狼说道，长风在被枪毙之前曾用唇语告诉我，这覆亡计划已经启动了，至于何谓覆亡计划，我以前只是耳闻。这时候只听见树林那头传了一声警犬的叫声，金属匆忙地向白狼说了句，快，有公安，你快走。白狼轻蔑地说了句，哼，放心吧，这儿的地下我熟，他们抓不住我。说完，白狼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弄了一身泥巴，然后仓皇地跑了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司徒长江带领几名武警冲了过来，但是这里只有金属，而白狼早已经不见踪影了。当天晚上，赤狐又和金属在先前的那个酒馆坐下来，两人各怀心事，只顾着喝着闷酒。半晌，赤狐才开口说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鬼手干的？突然之间，金属没有听清楚，他怔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明白了赤狐说的是杀死书生的凶手。鬼手？对，有什么凭证？你还记得那10万块钱的事吗？再说了，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是谁透露给鱼猴子的？想过呀，可是这与书生的死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那次书生没有去啊，而我们几个就出事了？你是怀疑书生是内鬼，他将情报提供给鱼猴子，才让我们落入条子手里？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呀，不是他还会有谁对我们行踪那么了解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其实金属并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一想起这些事情，金属也难免会这样问，书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这所有的这些问题也让金属难以自圆其说。为了复仇？复仇？复什么仇啊？